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5年3月6日星期四。那在 Bellevue 的直播间里呢，我们再一次为您带来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老鹰。那我们的老朋友呢畅也在这里。今天呢还有两位是我们的新朋友。那我听说其中有一位呢二胡拉得特别好。还有一位呢乐器应该也比较特别。应该是我们直播节目请来的第一位鼓手。那两位谁先来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先好的我是 Rachel， 然后很荣幸能够
我们的荣幸，我们的荣幸，
然后来参与聊一下音乐吧，好久没有这种晚间聊天的感觉了，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 Rex。对，我是一名鼓手。我的乐队，我现在花时间最多的乐队叫做华裔美国熊 Chinese American Bear。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在本地。好的，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广播电台。我曾经在11年前在这里录过一次节目。非常非常感谢两位能再次邀请我回到这个地方。
欢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谢谢。
Rex是刚做完中国的巡演，对吧？
对，我们去年12月份刚刚在中国巡演完14站，
厉害，就是其实很难请到一个现役的可以做 live 的鼓手过来，是，尤其在西雅图，我感觉很少。
对，两位都是西雅图的音乐人，然后 Rex 在不仅是在国内，在美国也是巡演过。
对，我们在美国也巡演过，然后今年5月份还要去英国巡演。
哇，厉害。
这一次咱们先把这个乐队事情往后放一放，因为我们今天准备聊数字摇滚，因为数学摇滚 math rock， 对吧？我们聊这样的主题。以后还有机会就把你的乐队小伙伴都拉过来，咱们再好好聊一起。
好，有机会的话很愿意来。
Rex 给我就是私下发过一个歌单，包括 Rachel 也给我发过。然后呢，我原来是从来不听树摇的，就是原来不，我没有认识 Rachel 之前，我都不知道有树摇这个 genre。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摇滚和数学就是这两个东西会有 connection。虽然他的音乐不是说是音乐上的 connection， 就名字上，就是这两个名词，我觉得是不会搭在一起的，所以是一个，我第一次见到 Rachel 的时候，他说他喜欢树摇，然后我就是对这个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也是我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吧，然后前面一个月恶补了一下你们俩发过来的歌单，我先说一下我的感觉吧，我就是感觉首先是，他的人声不再突出了，他变成了一门可有可无的一个乐器，然后它几乎是没有歌词的，就是说它的表达它不是通过歌词来进行表达的，它想传达的情感啊，或者是想让听众 get 到的点，它都不是通过这些，该怎么说呢？是文学层面上的东西让大家来感觉到的，更多的是音乐上的，我说的已经很多了啊，或者让 Rex 来说一下树摇最主要的一些特点吧，我觉得。
那我就可能从一个演奏者的角度来说一下树摇的特点吧。其实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型。大家平时听的流行音乐基本上都是4/4拍为主，然后有一部分的流行音乐是4/3拍，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汪峰的那个《春天里》。但是呢，但是数学摇滚就是说它会跳脱出这个限制， 它的一个小节可能是七拍，可能是九拍，可能是十五拍，甚至一首歌里面会有很多种这样拍子的一个组合在里面。所以说它是一个是一种非常非传统的音乐，是一个听起来会让你有一种顿挫感的音乐。对，
它的重音就是没有那么，这怎么说，没有那么会 expected。
对对对，
它会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嗯嗯嗯，
我对我的感觉，尤其是像七拍的歌或者像九拍了，它会有一个，就是该怎么说，它是像一个提前进了一拍的那种。
嗯
嗯，
哎，这个在节奏上叫什么来着？就是提前进一拍。1 2 3 4 5 6 1 2 3 4。
这个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名词，我至少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好的名词来描述这个东西。
不对称节拍，
抢拍吗？叫还是叫什么？应该
他会给你一个抢拍的，就是一个感觉。
嗯，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抢拍，对吧？我会感觉是这样。然后就是刚才你说到有一点，就是你说不会把，就是不会想到数字和数学和摇滚这两个词儿可以放在一起。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在国内有一个做自媒体频道专门专注于做数学摇滚的，叫做半理性音乐，这个词儿就非常好的描述了这样一种风格，对吧？数学是理性的，但是大家印象中觉得音乐或者摇滚它不是理性的，但是数摇就是这样一种半理性的音乐，你需要拿摇滚的那种激情，那种怎么说呢，那种能量在里面，但同时这个东西非常 technical。
嗯，
然后同时你又需要有理性的一个思维来理解它，来演奏它，甚至就只是来听它，你都需要有一定的理性思维去分析它，才能够听得懂它是在演奏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节拍。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一种说法，说数学不好的人是听不懂数摇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这个绝对是谣传。这个只是开玩笑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应该对演奏者的要求更高一点啊。
嗯，
确实数摇可能他比较注重器乐，然后他的器乐的方向他也不是就是非常简单的和弦或者说非常简单的节奏型，基本上确实是需要就是需要比较 advanced 的一些就是乐器水平才能够就是演奏一些数摇或者说这类似的音乐。就是它的节奏型就不仅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节奏型，而是它节奏型一直在换，就是它前一个小节后一个小节的节奏型可能就是非常不一样，所以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就是 unexpected。
对，而且你那么多人同时演奏的话，你还要合起来听，觉得不碍耳，还是很顺畅。
其实很多人我感觉听歌他不会去刻意在意节奏，对吧？所以说数摇反而就变成一个还门槛还稍微有点高的这么一个音乐，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去在意一个歌的 groove。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有一定欣赏门槛在里面的。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变得还是不是变的，就是还是一个相对还蛮小众的一个 genre 吧，我觉得。
对对对，是是。
我觉得这个比起说是门槛，更加说是就是有可能，如果说你是会 bass 或者说是打鼓的，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去注意一些音乐中的 bass 或者鼓，然后在很多流行乐中你可能觉得啊那个 bass 和鼓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然后你就会转向去听像树摇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它其他的一些器乐就有很多 intricate 的地方在里面。
所以算是一个音乐人更加会钟爱的一个小众的类别。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可能树摇最近一次出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大众点的视野，可能还是在去年上一期的那个乐队的夏天。对，因为有一支乐队叫做鬼否，我非常的喜欢他们。但是呢 very surprising， 他们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而且是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被淘汰了。
Not surprising at all。
我补充一下，你现在说的这个是就国内的一个综艺节目，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国内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对，
不奇怪，不奇怪。你说。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像这样一个综艺节目，他们大部分请的乐队可能还是一些，对吧，大家比较熟悉的主流，比相对主流的摇滚乐或者说主流的民谣这样的一些音乐。然后像树摇放在这样一个节目里，其实怎么说呢，我可以说挺吃亏的吧。
他们现场稳不稳啊？你们会不会去刻意去找他们的 live 去看，然后看看他们瑕疵？
有一说一吧，他们在月下上边是有瑕疵的。
OK，
没有那么的准。 对对对，当然这个东西嘛，就是我没有看过他们现场，我没法做更多的评价。对，我就说他们在那一场的演出确实稍微有点瑕疵。
OK， 是节奏不稳吗？还是说有错拍了，或是有错位了什么？
对，就是有一些细小的地方可能没有打准。比如说，就是我会听到，虽然我有段时间没有听过了，但是我之前的印象就是他们，比如鼓手有的时候底鼓或者军鼓会稍微抢一点点，然后主唱进来的时候会跟鼓会跟吉他那些乐器有一点点没有对上，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嗯，
他们会带 feedback， 他们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得带吧。
嗯。
耳机里得听节拍器吧，这个不听演不出来啊，他们这么复杂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乐队就是这个门类的乐队，他们可能耳返对他们帮助还是蛮大的。
是的。
我知道你是你自己打鼓会带 click。
对对对，我在演出的时候也一定会带 click 在耳朵里听着。
因为节奏比较复杂嘛，对吧？我们昨天也聊了，就是说尤其是你跟我说过你也会自己去做这些 click， 尤其是节奏比较复杂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对于演奏很有帮助。有的时候你不仅要做 click， 你还要在里面录一些人声的 cue， 比如说告诉自己下个小节变七拍，就会在前一个小节把这个东西录进去，自己演奏的时候就能听见，就会这样子。
但是不是所有的乐手都会心里会数拍，对吧？
对，不一定。我觉得高手不应该需要这个，高手就应该凭肌肉记忆就能够把它演完，而且演好。
我是从来不怎么很少会有机会去演出什么七拍的东西啊。我毕竟不是搞这个门类的，就是我更多的是感性的，就是说 OK， 我知道这里有一个抢拍，然后下个小节我会把它当一个八拍的歌，但是重音会提前一拍，那么是个抢拍，我会这样去想。这样我就不会去每个小节都会数，
对，
二三四五六七。
其实我觉得感觉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感觉对了，你才能够把这首歌的这种情绪律动这种感觉能够带出来。单纯的去依靠这样一个，对吧，去依靠一个 click， 你不一定能够，就你可能会演奏的很对，但是你只是演奏的对，对吧，对于听众来说这只是一件最最基本的事情，或者说有的时候不是最需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把感觉找到，把这个律动找到，把感情能够带进去，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我自己这么觉得。
哎，正好你们两位能不能说一说，就是树摇它既然在演奏上增加了那么多的难度然后那你们两位是之所以我们这次会做树摇嘛，是因为你们两位都很喜欢树摇嘛？那么为什么你们会反而觉得它好听，就是它在情感表达上面或者在其他方面是给了你们带来一种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
我觉得我听树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自己手上有一些别的在事儿在干，然后我也同意，就是说它有一种就是理性和感情的就是交合，所以说然后我一般就是会在就比如说开车啊还有做家务啊，就是在手头有些事情的时候听树摇，然后我觉得我听树摇不会听腻，就是因为我每次注意到的东西可能都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在手头有事儿的时候看，因为它正好给我一种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心境，就我可以既可以就是享受这个音乐的一些 intricacy， 然后同时我又可以在手头忙一些自己的事儿。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自己放空的时候，就是我非常就是习惯于听树摇来放松自己。
而且树摇一般都是没有那个人声的。
这对，就是人声也不会 distract 我，这也是一点。也有一些树摇确实是有人声的，也有一些就少部分乐队他们人声做的也蛮不错的。但是确实在他们看来，可能人声就是另外一个鬼的乐器，然后他们并不会把人声作为他们主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对
，Rex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我觉得他基本上说的已经把我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对，但是对，我是觉得我会喜欢听树摇，另外一点也是因为我作为演奏者，还有就是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对吧，我在接触这个风格之前，我可能就是打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四四拍四三拍的，听的东西也是这样子，然后反而
我们可能会进一段广告。
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那 Rex， 请你继续。
对，我就觉得这样的音乐很有趣，因为它会打破我的很多 expectation。比如说，我会觉得这个乐句要在这里结束了，结果它突然一下抢了一拍进来，或者说突然它拖了一拍进来。对，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惊喜。然后同样我觉得就是奇数拍，如果我听到的一些很多的乐队，就是我觉得树摇如果它真的做得很好的话，其实它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突兀的感觉。它也许是七拍，也许是五拍，也许是九拍，不管怎么样，你会觉得它很自然。
七拍是一个 perfect 拍子，在这个 context 下面，
对对，
是一个 perfect。
对对对，你会觉得它的拍数不一样，但是好像你不会觉得这首歌很奇怪，你会觉得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舒服。
是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音乐很不一样，而且很有魅力。
不过情感上来讲是该怎么说，这些歌所表达的东西，表达的情感，你很难，就是很抽象的，是很抽象的，就你很难界定说
对
是
确实
是很烦躁的，是很快乐的，是什么，你很难用词来去形容它。
我觉得这也要看，因为我觉得不同的树摇乐队也有自己的风格。那有一些树摇乐队他自己的风格其实挺明显的，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乐队和那个乐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绪，然后我会在一个不同的情绪下去听他，可能我觉得这会有。
也有可能跟他就是他把树摇和别的风格看他怎么结合。
哦对对，是
这样，他的整体的风格就会
没错
完全不一样。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说不光是节奏，其实我发现树摇的歌的段落也变化很多，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主歌副歌
啊，对对对，
加副歌这样。它很多歌比如说8分钟，它可能一个3分钟是这样一个东西，在下一个3分钟它又进化到另一个东西，这个也蛮常见的在树摇这个下面。
对，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毕竟大多数都没有歌词嘛，你就很难去找它的那个 verse 在哪里，它的副歌在哪里，你去找这个东西其实挺难的。他有可能更多是先上一个 riff， 然后他会循环这个 riff， 在这个里有一点，然后那里有一点，然后就引出一些别的器乐的一些，就是确实是一个比较随机的一个听感。
我觉得有机会聊的更多应该要多放一点歌。干聊的话、
啊、对
对吧，
我可能
没关系，我们结尾的时候放一首。
好，
可以。
Rex 有什么现在要给我们放一下的，播放一下的？
我可以很快的放一首吧。
是你们自己乐队的？
不是，因为我不在树摇乐队，很可惜。
嗯，
对，看一下，
没事，放一放。
对，我放一首我最喜欢的一个台湾的树摇乐队，叫大象体操。
哦，他们前阵子也来巡演了。
对对，我看过他们演出两次了。
这首
非常棒，这首叫 Underwater 水下。对，我们放一小段就好，
放一段。当时来夏图很多人，就是只要是玩音乐的人基本上都会知道他们说的。
哦，当时我们确实是去了一些去了一些人，
就拿把它当背景放。
哦，
可以
可以
啊，这首歌很适合我觉得。
对对对，没有问题。
我
可以说一下这首歌，就是他们这个乐队是一个 3-piece band， 所以只有一个鼓手、贝斯手和一个吉他手。对，你可以很明显听出来，其实就是他们这三个乐器他们的律动感是不一样的。对，他们有各自的节奏，然后他们的节奏并没有放在一起，
贝斯的线条，
对对，有自己的线条，有自己的 contour 在里面。但是他们三个乐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有一种很奇妙的层次感。
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一个人是4/4拍，一个人是3/4拍，一个人是另外的拍。
他们这首歌应该拍子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个概念叫做 subdivision， 就是说他这个拍子里面，他对于这个节奏的切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比如说这首歌我没仔细看他的拍子吧，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一首歌，如果它是一个4/4拍的，那么它以4个小节为一个乐句，就会有16拍。你可以把这16拍有无数种拆分的方法，你可以把它分成，比如说，把它分成四个，对，把它分成4个3拍的小节，再加1个4拍的小节，或者你可以把它分成2个5拍的小节，再加1个6拍的小节。而你当这样把它组合在一起之后，其实它都是4/4拍。但是如果不同的乐器在演奏，再以这样的方式把它分开的话，就会有这样一种顿挫感，会有这样一种就是奇妙的错位，但是又很和谐的一种感觉，就会慢慢的出来。这首可能不明显，但是那个鬼，
它每一个乐器它都会有自己不一样位置的重音。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嗯，
我觉得我们已经在讨论数学了。
对，
好像是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首歌对吧，半理性。你要去理解他的情感，同时你也要同时你要知道他的，对我来说要体会到他的乐趣，就还得去分析他的节奏。在我看来，这两者都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会喜欢这样一种音乐的风格。
他们是大象体操也会去，有自己该怎么说呢？他们是也会自己会去听一些欧美的东西、日本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吗？还是他完全就是？
我觉得他们受日本的素谣还是影响挺深的，
影响很大的。
我觉得透是绝对是他们的一个受他们，就是他们是受透影响的，有很多。
是音色方面吗？还是说就是整体的风格？
差不多吧。然后对于很多东西的处理啊什么的，就是感觉非常的接近。
对，但是他们乐队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你应该一开始也能听出来，这个乐队的贝斯是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的一个乐队。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叫大象体操。他们说那个，他们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让贝斯当做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叫大象体操。就是，
一般的歌是听不到贝斯的。
对，一般的歌贝斯不会这么清楚。
嗯。
而且
不会把
贝斯放在这么一个在混音的时候把它放在这么主要的一个位置上面。对，所以这个乐队非常有意思，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
而且他的音区弹的也比较高，他没有那么闷，我觉得他的贝斯。
对对对，是的。
所以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接触这个树摇这个品类的？
那就很久很久以前了，就实在是有点早了。
主要是从日本那边开始。
哦，对对对，因为日本确实做树摇做得非常的非常好，就很多很多日本的树摇乐队。然后当时也是先听 J-Rock， 然后会听一些器乐摇滚，就是 Instrumental， 可能更加接近就是后摇一点，然后逐渐听到了树摇，然后觉得还是非常喜欢的。
日本的树摇会不会就是anime 的这种 theme song 这种感觉更多一点，就是跟刚刚放的
anime theme song 要
有
歌词
吧？
对对，
没有那种让你想到卡通片那种感觉。
有一些可能会有吧，但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他们日本的乐队他们用的那种吉他的音色，然后就是他们整体乐队那种混音的感觉，就会给你这样的印象。对，然后说起来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听树摇就是通过一部动漫听到的，那个是可能十多年前吧，叫做《东京食尸鬼》。对，然后他们在第二季最后的一个 OP 一个 opening 主题曲就是一首树摇。
这个树摇当 OP 的应该蛮少吧？
嗯、
因为最有名的是那首嘛，对吧？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是最有名的。
那个凛冽时雨的那个，是吧？
凛冽时雨那个，对，确实是。
因为这个更像一个 BGM， 我觉得。
对，
它这个种类很像 BGM， 它能当立的这个
情
况蛮少。
有一些，对，因为日本它那个树摇比较多，所以它有很多乐队它确实是有 vocals 的。对，
可能 vocal 唱起来是最费劲嘛，是不是啊？我在想，
都挺费劲的，
都挺费劲的，
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哎，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半理性，他还推荐过一个 album， 叫 Concrete， 它其实是一个在美国的乐队，然后但是里面是我看好像是两个华裔，两个日本人，就是日本美国人，然后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然后他们这张专辑就是40分钟，然后它就像一个讲一个故事一样，就是每首歌的它都设计的是不一样的，可能前面很慢，然后慢慢的进入就更加强烈的情感。
对，这样对他们有些对像树摇的话，他们有些乐队就会开始注重这种就是整张专辑的整体的表达，而且会把它做的相对来说可能隐晦一点，不通过歌词来讲这样的故事，而是通过整个音乐的动态，他们的编排来慢慢的讲述一个故事，这样子。对对，这种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我觉得。
有没有什么专辑推荐一下，一整张的那种比较完整的？
啊，那我肯定要推荐透，就是
对，
透是日本的吗？
啊，对对对，是的。然后除了那个的话，我还可以推荐一下 Eternity Forever， 对，我说的就是这张专，The Book About My Idol Plot， 然后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概念的，
它是一个我觉得透最就是最丰富的一张专。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非
常酷。那看来这个应该是蛮好听的，
对对对，
咱们结尾等会就放这个，
对对对，
放首
C，
可以，这首很经典，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是的，当时我甚至就是，我当时放了这首给周围一些朋友，然后一听就觉得啊，那个鼓不一般，就是其实
对对对，
虽然他们没有听过树摇，但是他们就是一听的时候，其实一下子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觉得这个不一般。
对，这个鼓手其实很值得聊的，对，这个鼓手他是打爵士出身的。他的水平非常的高，对，然后你会听到其实这样一支乐队，它是一个以鼓为主的乐队，然后鼓打出了很多歌曲的细节动态，然后还有那种律动感都是通过这个鼓手带出来的，对，他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如果你对那种对打架子鼓感兴趣，或者说喜欢节奏比较强的音乐的话，他们乐队的歌非常棒。
哎，我这两天听那个树摇，我还觉得树摇跟 jazz 确实有点像。
有一些乐队把 jazz 跟树摇融合的很好，我甚至
对
有一些
可以有 overlap。
而且就很多基数拍的这种玩法，其实一开始就是从爵士里面来的。对，比如有一首非常经典的那个一首 jazz standard， 一首爵士经典叫做 Take Five。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就是它是整首歌都是以五拍为基础的。对，然后这首歌也非常好听。
这首歌你现在是可以可以看到它整首的长度吗？也许我们就可以在结尾的时候放。
可以，
四分钟
慢慢播，不一定播完嘛，就
对。
可以可以，
对，可以，
我们也
可以放，可以放，
解说一下。
Rex 打鼓，你会打的那种很炸裂的吗？还是也打的就是比较 relax 一点？
我在尝试能都打得比较好吧，对，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乐趣。
okay.
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对，每种风格有它不一样的感觉，对，因为其实我打的东西涉猎非常广，我现在的乐队我有一个独立摇滚，这个就是我打的成就普通的4/4拍，然后我有一个我在西雅图有一个 R&B 的乐队，对，
打得比较 chill 一点，
对，我会打那种很多三连音的东西，很多 shuffle 的东西。对，但是同时我又有个金属乐队，
哦，就可以双踩270是吧？
对，我就可以打一些很激烈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鼓手在大部分人眼中的 stereotype 都是炸裂的，但是实际上鼓手能打的东西很多。
对，
有些人打得很轻柔的鼓，也很舒服的打。
对，像这个乐队鼓手我就很喜欢，他能够在轻柔的时候很轻柔。他能够在就激烈的时候很激烈，而且他能打得很细致，你能听到很多的细节在里面。对，
然后这首就是你刚刚推荐的这首。
它是一个日本的树摇乐队，透一我觉得最好的一张专里面一个我觉得比较代表性的一张。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差不多，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透的这个优美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今天聊的是树摇数学摇滚，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感谢唱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两位嘉宾。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感谢你
聊不完的话
邀请我们。
对，我们很快这个一期的节目就结束了，
再做五期
有机会
都可以聊。
再来，好，谢谢，
谢谢。